50年前的今天，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席卷全国。这场革命让千百万中共干部和普通民众生灵涂炭，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对于这场十年浩劫，1981年6月中共11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尽管中共对文革做出了以上定性，但是中共从来没有对毛泽东的罪行进行彻底的清算，也没有从法律上禁止文革的重演。近年来，文革的幽灵又在中华大地上游荡。从十日文革到5月2号的红歌会，美化文革、美化毛泽东、打压不同政治见解的事件一次次再现。那么，516通知的要害是什么？文革怎样影响了红二代领导人的思维以及他们的执政理念？中共的政治体制到底能不能防止第二场文革的出现？今天的《十大家谈》首先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参加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一位是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1966年8月8号中共中央发出了被人们称为16条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但是人们一般认为1966年的516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开始，为什么人们会这么认为呢？
其实516通知应该说是确定了毛泽东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这个目标，所以我想呢，他这一点呢比较重要，就是实际上一个重大的一个政变已经开始，就是毛泽东实际上他是通过这个这些手法，文革的这种手法，其实是发动了一场这个政变。这个政变由一个这个党主席和在任的这个国防部长，所谓这个林彪元帅联手，然后呢发动政变，推翻了这个通过宪法程序选出来的这个国家主席啊刘少奇。当然这个问题来看，就是这个预演其实可以更早，就是我们从那个姚文元什么批海瑞罢官，实际上那个时候文革的这种味道就已经这个开始了。所以我想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他是最担心的事情其实就是所谓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啊。这一点上呢，就是毛泽东看到这个前苏联这个除了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毛泽东是一个很在意他自己的历史地位的人，所以呢他对这一点也特别的警惕。因为我们这种一党专政体制的国家往往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后任领导人否定前任领导人，那么他担心自己也会出现这样的处境。所以从这个中共八大以后，他一直压着不开九大。为什么呢？就是他担心如果一开九大，以他这个在这个所谓大跃进、大饥荒所造成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决策失误来看，他是应当承担责任的。因为刘少奇跟他也有争论，刘少奇说这饿死这么多人要上书的，你我都要进历史的。所以毛对这一点他是耿耿于怀的。在这个7000人大会以后，毛就已经暗中派人在这个调查刘少奇的历史。所以这个到这个文革前，刘少奇作为这个毛泽东的一个主要的要除掉的政治目标，这个 这个事情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行动就已经开始了。就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毛实际上他要做的事情，一个就是要保住他的这个党主席这个全党领袖的地位，而不是被这个他的同事们把他给选下台。因为实际上中共八大的时候已经设立了一个名誉主席的位置，其实就是给毛泽东留着的。毛泽东非常担心，就是他不愿意做没有实权的这种名誉主席，他一定要掌权到死。所以他对权力的这种迷恋是他这个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还不止于此，他还想要实现他的一套乌托邦的理想，然后呢想要在这个什么要塑造这种社会主义的新人，他想做一番这个做一个教主式的人物。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种思想动力。
好的，
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何斌先生，50年后重读五幺六通知，有一段文字非常震惊，那么就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和平，在你看来，是什么使毛泽东相信有些人要夺取他的政治权利？如果他要解决党内问题，他通过党内的斗争是不是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为什么要发动一场全民的运动呢？
文化大革命它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学家这些专家们的反思和他们的各种收集的这个资料来看，那当然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归责于毛泽东啊，他个人权力斗争的这个需要，在党内他是不是还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利用党内的游戏规则来解决这个权力斗争的问题。那么以毛泽东当时的声望，以毛泽东掌握的权力资源啊，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不用他怀疑，毛泽东还是有当时足够的威望的。但是呢，为什么会扩大成一场这个这么大规模的这个运动呢？一方面呢，他是不是对自己有没有足够的信心啊？这个是不是他夸大了他的对手，或者是这个他觉得应该自己用更有把握的方式来推动这套运动。第二个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权力斗争上自己成为一个赢家。第二个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运动，我们现在是非常广泛的使用它。中国人比较把很多的社会现象比较于文革现象，就好像把很多的社会行为比较于这个民主一样的，它有一种非常泛化的一种现象。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是一种人性的行为它是一种社会的行为，它也是一种政治的一种现象。其实这样从这三个程度来讲，在很多国家，在很多社会，在很多时代都不同程度的存在。那么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它有很多的这个成为独裁者的这个领袖人物他内心都有很多的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情节那就是往往都是打破这个旧的这种官僚体制建立更公平的、更有理想化的乌托邦的这个社会，确实是很多独裁者的一个理想。他不是说独裁者一想了我就干坏事情，或者是简单的我为了这个权力斗争的需要。所以文化大革命它隐藏了，或者是它包括了很多层面的这个因素。所以我们现在回忆文化大革命也好，是探讨文化大革命也好，都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里面找到了很多合理的这个依据。这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它包含的因素非常的广泛所以文化大革命当于中国人来讲，它是人类最大的一个浩劫之一，对吧？尤其对我们中国人影响深远。其实像这样一种形态，在德国、在意大利、 啊，在法国，在东欧啊，甚至在美国啊，很多的这个时代，我们都可以找到他的阴影啊。你这不是说啊，他这个词你不能冠以一个词叫文革而已。所以，今天我们来探讨文革的时候，如果从学术的层次来讲，啊，从比较长远的层次来讲，它的层次是非常丰富和多元的啊。当然，在中国表现的比较极端，但是从中国具体来讲，这个文革本身，它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对文化大革命的这个发动结这个进行和它真正的结束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不管是毛泽东也好，其他的这个元老也好，还是其他的人物也好，都是中共自己操纵、自己运作、利用他的权力系统，你看又自己接触，就好像一个强奸犯啊，他发动了一次强奸的运动，你看他自己在法庭上给自己一个定罪一样的。这样的话，就使很多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案件本身呢，他没有经过一个独立的调查，更谈不上一个公正的一个定论。这就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这么多年。人们还是会把文革的这个标签贴在各种社会形态上面，因为文革在很大的程度上在中国就并没有结束，因为它不能结束，结束以后中国的一切的合法性就没有了。
好的，关于文革的定性等一会儿我们再谈。张立凡先生，从本质上来讲，你认为文革是一次什么样的运动？毛泽东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使它成为一场狂热的全民的运动？另外，这场运动对中国各方面造成的严重破坏有哪些？
就是实际上，毛泽东他是有些狂想的这么一个人，你拿他和那个被怀疑有精神病的洪秀全相比，其实他们有一拼，就是他们都有一种叫这个改天换地的这么一种雄心壮志，哎。所以呢，他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社会观，毛泽东的所谓社会主义新人观，他要让全国变成一个大学校，要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然后呢，要实行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这可能就是他所理想的那种社会。其实呢，这跟太平天国的什么天朝田亩制度啊，什么男管女管呢、啊？这个把男女的性生活都要管起来，这一类的，实际上就是毛，其实他是有这类的狂想的。实际上这一类的东西和历史上的农奴制，没或者奴隶制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就是把人，用这个他们的体制的方式管起来，而且呢，这个文革实际上是。中国人的人性恶的一次大的释放，所以我们看这个49年创造的这个体制，它是一个互害的体制。这个体制之下，这个父子之间、这个兄弟之间、夫妻之间、师生之间，各种的人伦关系全部被摧毁掉，就大家互相去揭发、去检举，然后呢，为了保自己，不惜这个伤害他人。所以从文革来讲，它给这个中国人的道德文化，这个人性造成的这种，就民族性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这种伤害可能一两个世纪都恢复不了。就中国人现在从什么时候，中国人变得没有底线了？我记得我成长的过程中，很多不识字的，哪怕是文盲半文盲，他们还懂一些老理，知道做人的道理。但是自从文革以后，这些人性的底线彻底被突破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后来有了改革开放，你就看到了，就是一个人欲横流，一切向前看，做事没有任何底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看这个现在医疗方面，出的这么多事情，这个假医生、假药，然后各种的骗局，从金融的到医疗的各种体制上的。都会出现，为什么呢？实际上都是从文革开始的，所以这个文革的罪恶确实是需要，这个好好的梳理和清算。但是呢，中共可能比较担心这一点，就是担心失去合法性，所以文革和六四始终是两个最禁忌的话题。而且呢，自从文革结束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讨论文革，因为好些老干部啊、体制内人也是受害者。但是为什么后来？不能讨论的呢， 就是因为六四事件以后突然明白了，就是大家觉得啊，这个暴力基因其实没有消失，从夺取政权到后来，这个暴力基因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反思文革或者反思这个八九年的事件，那就会质疑这个执政党的合法性，所以这一点呢，就现在变成一个禁区。
好的，
本人也是最近多次受到警告，就是不要谈文革。为什么呢？就是认为这个谈文革是，至少你这阶段你不要谈。那么我的回答是什么？我说第一，我说你们中共1981年自己通过了历史决议，然后这个彻底否定了文革。那为什么不可以谈？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为什么不可以谈？第二，我是文革的亲历者，我也是受害者，我谈自己的经历总还是可以谈的吧。所以我想对方也无话可说。
嗯，
但是呢，现在到目前为止，现在各媒体尤其是今天所有关于文革的内容的这些个帖子也好，什么一律不许出现。
好的，
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对历史真相的恐惧确实是深入骨髓，这个政权，如果说还能有一点救药的话，他应该反省自己，有一点什么所谓优良传统，那就是什么实事求是的作风，现在连实事求是都做不到了，你说还能做什么？我真的为这个政权感到悲哀，谢谢。
好的，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然后继续请专家来发表他们的意见。首先是江苏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怀念，有些人有一部分人怀念文革，可能是因为对现状不满，比如说现在贪污腐败啦，两极分化啦，所以他们会怀念，特别像工人农民啊，会怀念那个比较平均主义的时代。但是他们会忽略一个问题，就是这两者之间并不是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并不是非此即彼。那当时毛时代所谓的平均主义、共同贫穷，其实是通过残酷野蛮、大量伤及无辜的这种政治斗争实现的，那这条路是绝对不能走的。还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他们对毛呢不是很了解，像我就是改革就是文革之后出生的人，那我们在教科书里面学到的，当然毛泽东不像那个毛时代对那个时候对他评价那么高，但是呢作为共产党的一个鼻祖，还是把他供奉起来的，比如说3GK 啦、功大于过啦这样的一些宣传，所以很多年轻人了解的毛也未必是真正的毛，他们对毛的不了解也渐渐影响到他们对文革的评价，所以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应该了解历史的真相。那在这方面我觉得 VOA 还是起了很好的作用。
好，
现在国际广播已经不太多了，希望你们 VOA 的节目呢一直坚持下去，越做越好，谢谢。
谢谢江苏刘先生。接下来请北京的王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王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首先，我跟张立凡先生一样，我也是文革的亲历者。虽然说文革那时候我还正处少年时期，有些东西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文革时候的血腥啊，文革时候批斗的那种场面，我依然历历在目。我就因为你，首先我是咱们作为听众来说，我想时间给我也很少，我只想提个建议，希望美国之音在今天，也就是5月16号到今年的10月份。应当每至少吧，咱们最好是每个月，在十字大家谈节目至少搞2到3次有关文革的讨论，因为文革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对我这一代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血腥的灾难，包括我上一代人，所以我就觉得这样一个历史的这个东西是不能抹杀，更不能忘记。用所谓列宁的话说，忘掉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共产党的人不经常说这话吗？另外，刚才那个江苏的那位年轻人，八零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年轻人根本不了解文革真实的东西。我希望咱们美国之音应当是中国政府不允许讨论的东西，希望能在美国之音能够讨论，能够请一些就是文革的亲历者。包括造反派和走资派，其实文革算下来没有真正的受益者，造反派他也受到了破坏，他就是说青年上山下乡下场是很悲惨的，所以说文革没有真正的受益者，也没有真正的这个得到好处的人。我就希望美国之音能够从5月份到10月份一直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选10月份呢？10月份不是所谓的四人帮被粉碎了吗？就是文革不是结束了吗？所以咱们就用半年时间讨论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好的，
我希望这对美国之音，我另外我希望最后请不要打断我，我再说1分钟。最后请李素先生来，希望让他讲讲，因为他搞了一个 文革的那个历史的这个回首文革这么个节目，希望我们一直有机会能跟他面对面的交流。好，谢谢嘉宾，再见。
好，谢谢北京王先生提出的建议。接下来请山东的彭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彭先生你好。山东彭先生，您听得到吗？
好，
您好。
我对文革的这个看法是这样的，这个文革啊，实际上是一种权力政权的一种仇恨的交集。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啊，我们后来的年轻人呢、啊，他们不懂。我就是文化大革命过来的，啊，是少年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然后我也是军人出身的。那个文化大革命确实搞得是比较好，实际上他这个观念就是说，对彭罗洛阳的认定打下去，对把他权力控制不了了，毛泽东，然后就树立他的权威了，打倒了反对面，包括刘少奇，
是
啊，邓小平，
嗯，
等等的这一些老干部，来树立啊他的绝对权威，从现在开始啊。就我们的看法，不能搞个人崇拜。邓小平早就是说那个改革开放，就说了那个，那个全会的决定嘛，封建文化大革命，啊，搞个人崇拜，最后必将啊遭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反对。
嗯，好的，谢谢，谢谢山东的这位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接一位，然后请我们的嘉宾来发表他们的观点，是浙江的苏先生。方先生，浙江的方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讲述一下发生在50年前我自己家里的事。
嗯。
66年9月份，我父亲在当地这个派出所门前的派出所门口那个架子搭起来的，书写那个毛语录的时候，被那个他们学校那个造反派吴章发。他发现以后，他向公安局举报说，方宝燕是历史反革命，所以那天夜里当夜的，就是全县，凡是方宝燕所写的、书写的这个字，包括招牌字、语录，全部用红的、黄的全部涂掉、打掉，甚至于在那个新安江白沙桥，到那个亭子那个。迎客亭那个事也要给他打掉。我父亲那个时候我就想了，我父亲那个写字也有罪。
嗯，是。好。
后来那个土地呢，就是那个11月份，我父亲被关在牛棚里，那个隔壁那个造反派趁我家没有人的时候，就将我家那个宅基地，这个院子呢就侵占，至今到现在还没有落实还给我们。好，我就讲这个。
好，谢谢浙江的方先生。和平，我们知道刚才张立帆先生也谈到了1981年6月中共的11届六中全会对文革做了一个定性，他说这场运动呢是由领导者（括号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括号）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尽管做出了这么样的定性，但是中共从来没有对文革的直接责任者以他们的历史罪行进行彻底的清算。邓小平在谈到文革的时候，更是用了宜粗不宜细的这么一种说法。有人认为邓小平这是一种所谓毛概史的做法。你认为中共对文革为什么采取了这样一种口是心非的做法呢？
我们现在很容易把这个罪行归根于毛泽东个人身上，或者说把容易的罪行归根于林彪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主要的这个中国人领导人身上，甚至我们把个人的恩怨啊，而且事实上也是真的，也很有可能是真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间那些造反犯啊，那些这个红卫兵身上，啊，具体的案件或者某个具体的事情，全是他们这些参与者和领导者是应该承担这个责任。但是之所以发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根本原因啊，除了个人的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中共这个体制啊。 中共这个体制它是造成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根本原因。为什么会出现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人们啊盲目的相信盲层，而盲层这种体制就是中共这个体制，它控制舆论、控制司法、控制其他的所有的一切公权力的一等必然一等结果。啊，所以我前面讲了，我说文革的这种行为，虽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它未必有文革的标签，但它往往是一种人性的行为，是一种社会的行为，甚至是一种政治的一种行为。但是发生这种行为的时候，我们去追究它，它往往即使它的共同点是差不多的。第一个是他个人的领导者本人啊，他是有一种乌托邦的、一种神话式的、一种理想式的一种图景。能够去蛊惑这个啊民众。第二个是他有这么一个运作的系统，运作的系统来支持这个领袖的这种理想，这种罪恶，或者是他的其他一些行为。那么文化大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共产党，啊，中国共产党。我先不要说这些被打倒的，啊，这些这个中共的这个官员，他们到底拿的是完全没有问题吗？那倒是完全没有问题。文化大革命揭露的邓小平的问题，揭露的很多中共官员的问题，真的就不存在吗？而且这个体制里面，他们执行是被害者吗？刚才听中医委讲了，其实文化大革命每一个人在里面都是受害者。但是对于掌握权力的人讲，重新得到权力的这些人来讲，他们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来寻求自己在政治上的合法的资源、道德的资源，然后去掩盖啊更复杂的真相。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为什么有的人现在开始怀疑它，有的人认为它有一定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呢？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在距离来讲，它之所以能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就是在当时的官僚、在当时的腐败、在当时的审查，很多社会行为的不满的一种反应。所以你完全把这个合理的因素拉掉的话，那文化大革命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枯燥的、非常单调的啊，一个硬邦邦的一等犯罪行为。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它非常丰富和多元。那么中国共产党它不能去面对这种丰富和多元，面对这种丰富和多元，它就会挑战现在今天中国共产党的现行的这个体制。啊，今天中国的这个体制，它仍然是一种控制一切舆论、控制司法啊，这个社会上最低的这个底线，控制所有的公权性行为。所以人们之所以还怀疑、还担忧文化大革命会再来一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文化大革命从体制来讲、政治框架来讲、政治意识形态来讲，从来就没有接触过啊，因为它仍然会用其他的名目来煽动啊，老百姓进行很愚蠢的这个行为。今天的民族主义、今天的中国梦啊、今天的所谓的其他的一些行为，一等鼓动性的口号，在人民没有经过充分讨论，人们没办法通过一等正常的常识来授予这个公正权啊，授予这个官员的权利啊，政治家权利的时候，那你这个政治的运动、政治的活动和这种残害或者是灾难，他就会重演，那一定的，那至少呢，可能不叫文革，对吧？可能他叫六四，对不对？下一次可能叫七五啊，他一样的啊，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人们的一种担忧，这就是人们的一等恐惧。但是对于共产党来讲，只要不彻底的让共产党离开这个历史的舞台啊，只要这个允许共产党还能够应用他的行动的资源、他的意识形态的动员力，他集到所有的这个资源在运作在中国这个舞台上，我认为所有的担忧都是都是合理的，而且确确实实啊，随时会来临。因为拉掉这个东西，反过来讲，拉掉了这个东西，面对历史的真相，无论是面对六四的真相，还是面对文化大革命的真相，还是面对大跃进的这个真相，还是面对反右的真相，甚至面对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到底是怎么进行权力斗争，到底是怎么进行武装挣脱这个政权的，甚至包括这个所谓的抗美援朝，所有的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有一件事情中国共产党是能够诚实的面对。因为诚实的面对历史的真相，它合理的基础、合法的基础，它就算是了，就没有了。
好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因为今天打电话的人比较多，请大家发言时尽量简短。广西的彭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宝森。
你好。
你好，听到吗？
听到了。
你好，哎，啊，我这么认为的，因为我也是文革的亲历者。 毛泽东，他是以他一己之私，为了他的个人野心，啊，还有一个他的那种，那种阴谋，啊，发动了文革。现在的当政者是以他们一党之私，在隐瞒这一段历史，向全世界、向中国的人民隐瞒这一段历史。文革确实是一场浩劫，道德沦丧到了极致，啊。然后的话呢，我特别感谢美国之音做这期节目，我也感谢有张立凡这样的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也感谢中文笔会的一些。
好的，现在广西彭先生的线路出现一些问题，接下来请天津的张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张先生你好。
好，谢谢啊。这个我呢也是一个这个文革的亲历者，这个呢，我曾经那个我家因为在天津啊，天津有一个海河，我那个小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小啊，就等于上那去看热闹。海河这个毫不夸张的说，天天有跳河的，而且有一个什么，这个我现在看来啊，这个我反思当时那个，而且跳河的这些家属来看他们的亲人，那个尸体捞上来的时候。没有一个掉眼泪在那哇哇大哭的，没有一个哭的。我这个时候，我现在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不哭，都好像都茫然麻木了，好像就是这个运动，这个国家这个时候就得死人，死的就是他们家的人，这是一个。所以说，我想对另外一个现在的一些情况，我想再说两句。
嗯，
一个是那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最高的当权者呢。这个上台以后发表了这么几个，一个什么坚持市场经济，一个是三个自信。这个三个自信呢，还有一个说了一个，这个跟现在很跟文革有一个很冲突的话，就是说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我现在就这个，而且呢，他们。这个我这个这现在这个领导人这一会儿呢，就前一日子又发表一个这文革的这个是十年浩劫，那到底是你到底是一个什么立场？你到底要给中国人民这个说些什么，对不对？你自己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这么说，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领导在这个层面上，他们都属于这种态度。而且现在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今年的这个文革五十周年，没有这个中国官方给中国人民造成，可以说全世界有史以来没有这样一个彻彻底底的一场运动，给中国给全世界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
好的，
对吧？
好的，谢谢天津张先生。时间关系，只能请你讲这么多了。下面是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喂，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就谈两点，关于文革这个问题，五月二号我看那56朵那个社会主义花的那节目，我感到很恶心，最美的这个事物去掩饰最丑陋的这个本质，很恶心。第二，我就想说这个南京大屠杀，申遗是应当的，像文革反右申遗，我觉得也是应当的，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天津的张先生以及我们看到很多的听众观众都有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就是现今的中共的领导人，很多人把他们归纳为红二代的领导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经历过不同的阶段，扮演过不同的角色。你在不久前发表一篇文章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一开始他们都是红卫兵造反派，去批斗别人，去打别人，然后他们自己的家庭，他们的父辈受到了冲击，文革以后他们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苦难，然后又受到提拔，走上了现在最高领导层的地位。你认为文革的经历对他们的思维，对他们的世界观，对他们的执政理念有哪些影响？他们对文革的态度和观点到底是怎样？
这个还是屁股决定脑袋，就是他现在就是所坐的位置，所享受的利益决定他们对文革的态度。那当然我们也记得清楚的记得，你现在说要打通两个三十年啊，刚才这个听众已经谈到这个问题， 怎么打通这三十年。比如说这个毛泽东讲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也是一大发明，这个就说的是现任领导人的父亲。然后我们也看到现任领导人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批斗的这个照片，那当然他和他的家庭也是受害者。但是从整体上来讲，因为中共现在还是执政党，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还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所以我一直分析，我就说他们对毛泽东有一种教父式的感情，就是虽然爹妈被毛整惨了整死了，但是教父永远是教父。当然这不是所有的红二代是这样的，也有一部分红二代比如像马晓丽啊陈小洛，他们都有一定的反思。但是呢这个并不是所有的人现在脑子都那么清楚，所以这个所谓打通两个三十年实际上还是所谓的红色基因在作怪。就他们认为他们是这个国家天然的领导者，这个江山是我们父辈打下来的战利品，我们要永远的占有它享用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不可能否定毛，这个因为毛是这个江山的这个开国皇帝，所以在这点上就不允许反思文革。因为一旦反思文革，这个执政党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所以到现在为止，刚才也有听众讲说讲到了南京大屠杀，我们现在经常指责日本侵略者，这个指责他们不向我们道歉。但是执政党虽然彻底否定了文革，但是从来没有清算毛泽东，也没有用执政党的名义这个向中国人民道歉。但是你仔细想一想，这个文革的损失其实超过一场国际战争，那为什么执政党就不可以道歉呢？因为执政党永远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他从来不犯错，犯错的只是个别领导人，而且呢犯了错也只能是三七开，甚至犯了罪也要对他三七开。这个就是自己人保自己人，我们的态度皇帝是不能动的，这是祖宗牌位。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就在这个地方，他们没有从这个世界历史或者人类文明的角度来反思文革，所以才有今天不断的重复这种愚蠢的文革式的错误，其实都源于这种红色基因。谢谢。
好的，时间的关系，文扰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另计划被起诉。